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以下两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40.3米。现在是3月9日星期四，中国时间晚上9点，即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8点，也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中央情报局警告维基解密有意伤害美国的情报机构。美国主要的科技公司着手修补冲情局秘密掌握的安全漏洞。据美国传媒报道说，洪博培将会被提名担任美国驻俄罗斯大使。南韩三星案开审，被告否认指控。距离香港特首选举投票日只有两个几礼拜，由多个民间团体组成的公民联合行动发言人戴耀廷在记者会上宣布，将会在星期五3月10日起一连10日举行2017特首民投，给香港市民透过手机应用程式的民间投票系统就特首选举表达民意，目标是有100万香港人参与。
大家用30秒時間，希望能夠帶來一絲的希望，我相信香港人都應該會做的。
詳情請收聽陣間播出的美國之音時事經緯的報導。節目的下半部分還有劉寶坤製作的流行美語，以上內容歡迎收聽。不過以下請聽劉宇力報告國際新聞。
而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中央情报局公开表示，对维基解密最近泄露大批档案表示担忧，并且警告所有美国人应该对潜在的后果深切关注。中央情报局的发言人星期三拒绝评论被泄露的8771份档案的真实性，但认为可能毫无疑问，维基解密意在损害美国情报界保护美国免遭受到恐怖分子和其他敌人袭击的能力。中情局发言人在声明当中说，这种披露不单止危害美国工作人员和业务，而且还使到对手掌握了工具和资讯来到伤害美国。白宫发言人斯派塞星期三亦都是提出警告，他对记者表示，美国会去找到那些泄露机密资讯的人。
He is extremely concerned about this, about these allegations, about this,
斯派塞说，川普总统对此是非常非常关注，他说这种披露破坏美国的安全和福祉。斯派塞亦都拒绝确认维基解密档案的真实性，但几个网络安全专家和前情报官员在审查过这些档案之后，对美国之音说他们似乎是真实的。维基解密说，他是从一位的前美国政府的黑客那里获得档案。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美国情报官员对美国之音说，看上去可能是一名中情局的合同工所披露的。一家和政府部门有合作的资讯安全公司的危害情报负责人阿力克斯麦乔治说，总有人有许可权做这种事情。他还说，虽然这些档案的披露是有害，但是维基解密声称这些档案代表了中情局的整个的黑客的能力可能言过其实。很多维基解密档案似乎是情报机构员工之间进行对话的线上的抄本，他们利用软体将数码设备好像是苹果或者安卓的智能手机等的行动电话，甚至是三星的智能电视转变为窃听的设备。一名网络安全公司的首席资讯官，曾经在美国空军情报局工作的杰夫·巴尔登说，他们至少没有公开代码，也没有向市场提供他们认为是留在战场上可以逆转改装并且用来对付我们的网络的武器。维基解密在星期二的声明当中说，他们阻止发布关键代码，直到就中情局项目的技术和政治性质达成共识，和怎样分析解除和公开这样的武器。不过更令一些现任和前任美国和西方官员担心的是，俄罗斯有可能参与其中。前中央情报局局长、退休空军上将迈克尔·海顿星期三对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说，他现在认为非常接近，认为是维基解密是作为俄罗斯联邦的一只手臂，一个代理人。 其他前官员话，俄罗斯是少数几个能够影响中情局网路努力的国家之一。美国情报界一月份的一份报告亦都得出相当确定的结论，认为俄罗斯情报界和维基解密之间存在着持续的关系。美国主要的技术公司说，他们将会对作业系统存在的薄弱的环节进行修补。星期二，维基解密公布了有关美国中央情报局黑客武器库的文件。有关的档案说，中情局可以通过手机上的一些电子装置，比如是智能电视等，是对目标进行跟踪。苹果公司星期三发表声明说，维基解密文件当中所列的问题当中很多已经被解决了，但是该公司还说，一旦发现任何薄弱之处，他们将会继续努力尽快加以解决。苹果公司说，他们总是敦促客户下载最新版的作业系统，以保证他们能够得到最新版本的安全的预防措施。而南韩三星公司也发表了类似的评论，他说他们知道这些报告，并且对此事是进行紧急的调查。这家南韩大型电子公司说，保护消费者的私隐和他们的装置的安全是三星的最高优先。美国媒体报道说，曾经在前美国总统奥巴马任内担任驻华大使的洪博培将会由川普总统提名为美国驻俄罗斯大使。接近白宫的人士说，洪博培接受了川普总统的邀请。洪博培是共和党人，2005年至2009年担任美国西部犹他州州长之后辞职，到北京担任驻华大使。洪博培在2012年的时候都曾经是竞选过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提名，他还在前总统老布殊任内担任美国驻新加坡大使。南韩三星集团继承人否认受到的所有指控，坚称无罪。这些指控都同可能导致朴槿惠下台的政治丑闻有关联。三星集团副会长李在镕的一名的律师星期四在法庭举行的简短的庭审上代表当事人进行了抗辩。三星电子集团48岁的李在镕目前仍然在押，他上个月因为行贿、贪污、腐败和伪证被拘捕。南韩控方说，李在镕曾经向朴槿惠总统的密友崔顺实管理的两家令人怀疑的非营利组织捐款几百万美元，以换取南韩国民年金服务部的有利的决定。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40.3米。美国之音中文报粤语组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由原本的繁体字美国之音粤语已经改成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不过原有的服务内容就维持不变的，请各位听众留意。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主要报道台湾国安局说中国可能联合俄罗斯反对萨德导弹防御系统。我们亦会报道美国学者认为中国在萨德导弹问题上报复南韩只会适得其反。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有关香港方面的政治消息。香港团体将会发起特首民间投票，希望以他们手上的民间投票去发声。以上内容欢迎收听。距离香港特首选举投票日只有两个多礼拜，由多个民间团体组成的公民联合行动发言人戴耀廷在记者会上宣布，从星期五，亦即是3月10号起，一连十日举行2017特首民投，可以给香港的市民透过手机应用程式的民间投票系统就特首选举表达民意，目标是有100万香港人参与，以票发声。戴耀廷说，部分民主派选委就表明将会根据特首民投的结果投票。北京亦表示，香港人拥护的是特首人选的重要考虑因素。戴耀廷估计民间投票有机会影响特首选举结果。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二记者汤伟云在香港的报道。
由多个雨伞运动后，香港民间团体组成的公民联合行动继去年九月立法会选举的时候推出雷动计划之后，最近委托港大民意研究计划和香港理工大学社会政策研究中心举办2017特首选举民间投票，希望透过港人发声凸显特首小圈子选举的荒谬，并且为选委提供民情参考。占中发起人、公民联合行动发言人戴耀廷 最近召开记者会宣布，将会在星期五3月10日至19日一连10日举行2017特首民投，俾香港市民透过手机应用程式的民间投票系统就特首选举表达民意，希望1194名有权投票选特首的选委在3月26日特首选举投票的时候参考特首民投的结果。戴耀廷表示，越多香港人参与特首民投，显示的民意准确度越高，他们定的目标是有100万港人参与，以票发声。
咁呢個相較喺2012年嘅時候20多萬人參與，2014年嗰次嘅民間投票咧就有80萬啦。咁我哋相信經過咗過去嗰幾年，我諗香港社會對於呢個政治議題更加熱切啦。同埋我相信過去嗰幾年咧，市民咧就使用手機嚟去進行一啲嘅溝通咧，應該更加熟習噶啦嚇。咁所以喺嗰啲技術嘅方面咧，應該係可以。是 較容易可以用得着添嘅，咁所以我哋都定咗就100万呢个目标。
有传媒问及上个星期二，即系2月28日结束嘅第一阶段特首民投公民提名，冇任何一位参选人达到接近38000名市民支持嘅提名门槛，参与公民提名嘅总人数亦都只有接近20000人。定下100万人参与第二阶段特首民投的目标会不会过分乐观？戴耀廷回应表示，香港市民现阶段对特首选举的关注度和提名期不同，因为提名阶段即使民主派对公民提名都有不同的看法，令到公众的参与度不高，加上当时旧的民投系统遇到保安被質疑泄漏私隱等的問題。戴耀廷表示，民投系統的技術問題已經解決，他認為影響特首民投參與人數的關鍵是特首選舉的選情變化。
如果是整個選情是一面倒的，大家覺得連做什麼都沒有用的話，我想都是可能投票人都不會很多。但是如果大家覺得是這個的投票的結果是有機會影響到嗰個最終嗰個結果嘅話咧，咁我諗大家即係用30秒時間啫，即係我都用過測試公共測試嘅時候，其實即係30秒搞掂嘅咯。咁你大家用30秒時間，希望能夠帶嚟一絲嘅希望，咁我相信香港人咧都應該會做嘅。
戴耀廷表示，如果唔夠100万人投票，民主派選委會點樣看待民投結果？要等民主300+選委討論。不過戴耀廷透露，目前最少有10多名民主派選委會跟特首民投的結果投票。對於今屆特首選舉的選情，戴耀廷表示，他個人的判斷認為，關鍵是目前有580名選委提名的候選人林鄭月娥，在投票日會有多少走票。戴耀廷认为，就算林郑月娥走了很多票，曾俊华都不会赢太多，因为就算民主300+全部支持，同埋一啲商界选委，他认为最终的胜负只会有几10票。呢一种情况亦都显示特首民投的重要性。
我相信嗰林郑所而家拥有的提名票，加埋一啲潜在的支持票咧，系可能超过700票噶啦。咁而如果有一啲人走咧，咁都唔會走得咁犀利㗎，即係唔係真係雞飛狗走都咁緊要㗎嘛？起碼佢都拎住可能400-500以上，咁所以真係勝負之間只係在於几十票。咁而依個都顯示到今次特首民投嗰個嘅重要性啦，即係依個特首民投大家嘅影響咧，就算只係影響几10个選委都好啦，可能就喺嗰几10个選委裏面就亦左右大局㗎啦。
戴耀廷表示，今次特首民投的问法和上届2012年有所不同，今届加入逆向投票的方法，参与民投的市民除了可以选择支持3名候选人，包括曾俊华、林郑月娥和胡国兴， 亦都可以投反对或者弃权。戴耀廷表示，加入逆向投票可以令特首民投的结果更加立体。戴耀廷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特首民投胜出的候选人除了计算支持度，亦都要扣除反对票得出的支持度正值，即是胜出的候选人可能支持度不是最高，但是反对票比较少，得出的支持度正值最高，可能更加适合管治目前的香港。
即是我们会看到一个什么人赢呢，其实就是一个很多人支持他，起码一定很多人支持他，但是呢就不是很多人反对他的人。那这个对于是一个两极分化的社会来讲，其实可能是一个更加适合香港的领袖。
戴耀廷表示，特首民投引入逆向投票方式是参考一些选举文献，他坦言全世界没有正式的选举用这种方法，而民间投票希望采用一些新的方法。戴耀廷还说，如果最后没有一位候选人当选，或者市民投很多弃权票，反映市民对目前1200人小圈子选特首制度的不满。戴耀廷表示，中国港澳办主任王光亚有提及，港人拥护是特首人选的重要考虑因素，而民间投票是众多汇聚民意的方法之中，让市民更加积极表达意见的方法。他相信如果参与特首民投的人数真是达到100万人，对北京会有一定的影响。
如果民投有那个参与数字，譬如说真的去到100万的话，我相信那表达到那个意见的清晰度呢是会几大的。而若果北京是真的去考虑到在未来几年那个的管治上面的情况呢，民意咁清楚、咁强大嘅声音表达咧，我相信佢系会听嘅。
港大民意研究计划研究经理李伟健喺记者会表示，特首民投有四个问题，首先就三名候选人曾俊华、林郑月娥同埋胡国兴，逐一问投票嘅市民支持、反对，抑或系弃权。最后一个问题系问市民支持或者反对现时的特首选举制度。负责特首民投电子系统的公民数据成员赵先生在记者会上表示，因应手机程式投票系统可能受到强大的攻击，设有后备的实体票站和纸张投票。无论系统有没有受到攻击，3月12和19号在香港大学、理工大学和中文大学都设有实体票站。本土派的资讯科技界选委黄伯宇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特首民投的投票系统可信性和公信力不足。他举例，第一阶段的公民提名最多人支持的参选人票数都不够10000，反映参与投票的人数基数好少，而且支持特首民投的人可能大部分都是主办单位的支持者，他认为公信力不足，不会作为投票参考。
我觉得这样的系统出来的结果都不会有任何公信力，不会反映到现况。难道可能真的学啲朋友话斋，你周融走去搞签名街站会分分钟过100万咁样多香港人嘅，咁你系咪又会信呢啲咁样嘅结果呢？
民主派嘅工程界选委黎广德最近参与特首民投民间商讨日，表示香港目前嘅困局冇可能透过今届特首选举解决。佢认为显示到特首民间投票嘅重要性。部分民主派选委同意将民投结果作为投票的重要参考，他希望将来可以深化民间投票的运作。
甚至如果将来有机会呢，是用一个更加深入的方法，譬如呢是通过这个投票呢，可以令到市民呢是选到10个香港即是最想见到的愿景的，或者10个香港最想废除的劣政的等等。咁呢個咧，先至係可以咧，係進一步深化 令到市民的參與可以真的影響到我們未來社會的發展。
負責協調民主300+選委的專業議政立法會議員莫乃光星期三晚接受傳媒訪問表示，公民聯合行動舉辦的特首民投3月19日晚結束之後，民主300+選委將會在3月20日開會討論最後的投票策略。莫乃光表示，希望市民多觀察和反映他們對三名候選人的表現的意見。他重申民主300+選委希望一致投票，因為這樣比較有可能影響到其他選委，同他們一起影響最終的特首選舉結果。不過民主300+最終都會參考2017特首民投在內的其他民調結果再作決定。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粵語節目。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在南韩部署简称为萨德的末端高空导弹防御系统引发了中韩关系紧张。作为对首尔决定部署萨德的回应，中国正在利用经济手段去向南韩施压，包括关闭南韩乐天集团在中国的零售商场，以及取消南韩艺人的表演等等。美国学者认为中国的这种做法不单止无建设性，并且会起到反作用。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利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自从南韩同意部署美国的萨德导弹防御系统来应对北韩日益增大的安全危险以来，中国就开始对南韩政府施压，包括采取经济报复措施，希望首尔不要部署该系统。中国认为萨德反导系统对其安全构成威胁。上个月，中国据报拒绝一些南韩航空公司申请加入两国之间的包机航班，并下令中国旅游经营者停止提供南韩旅游，并关闭了近22家属于南韩乐天集团的零售商场。中国民众还发起了抵制南韩货的运动。中国外长王毅星期二在两会期间举行的中外记者会上，被问到中韩关系时表示，当前影响中韩关系的最大问题就是美韩执意在南韩部署充满争议的萨德反导系统，并对南韩提出了警告。王毅说，萨德反导系统的监测预警范围远远超出半岛，危害中国战略安全的企图已经是路人皆知，引进萨德显然是一个错误的选择，不单只有违围伦之道，而且很可能使南韩陷入更不安全的境地。中国奉劝南韩国内某些的势力不要再一意孤行，否则结果只是损人又害己。中方敦促南韩悬崖勒马，终止部署，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不过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东亚政策研究中心的主任卜瑞哲并不认为萨德是问题的根本。卜瑞哲说，这个是中国最差的治国之道。卜瑞哲持有这样的一种看法，虽然他并没有证据来证明他，即是在2016年1月北韩进行了导弹与核试验之后，如果习近平很快对南韩领导人表示他们将共同努力使局势得到控制，南韩总统就不会有什么动力要求部署萨德。再说萨德并不是问题的根源，而是北韩，他们打击的是一个错误的目标。保尔森基金会的副主席方艾文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亦都表示，中国的做法适得其反。方艾文说，中国的政策不可置信的无建设性，亦都是不幸，它会使到很多南韩人更不信任中国。这位前副助理国务卿建议中国改弦更张，停止目前的这种做法。不过从中国外长王毅的表态看来，中国在近期不太可能停止对南韩的打压，尤其是在国内民众的民粹主义情绪被挑动起来的时候。同时针对中国外长王毅为应对朝鲜半岛危机而提出的北韩暂停核导活动，美韩亦都暂停大规模军演的建议。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克里明确表示，北韩必须首先做出回应。他说，美韩军演是防御性的，而且已经进行了40年，而且每次都事先通知平壤。克里大使还为美国在南韩部署萨德反导系统辩护，说 美国不会让他的盟友在面临北韩的威胁时不提供帮助。克里说，美国没看到任何来自北韩的良好意愿。克里说，他赞赏他所有的同行希望谈论谈判，但是他们所对付的不是一个理性的人。克里在联合国安理会就北韩发射导弹后举行闭门的紧急磋商后做出上述的表示。他说，美国必须看到北韩采取某种积极的行动，才会严肃看待金正恩政权，并与之讨论减少朝鲜半岛紧张局势的途径。这位大使说，美国正在重新评估如何对付北韩的各种选项，并将采取相应的行动。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5月5号开始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没有干扰的。请按以下列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 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 3.33 兆符，前向九错1/2， Surface ID SID或者是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台湾国安局话，中国可能会联合俄罗斯反对萨德导弹防御系统，不过这个不会改变美国在南韩部署的决心。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二记者张永泰在台北的报道。
台湾国家安全局长彭胜烛表示，中国可能企图联合俄罗斯反对美国在南韩部署萨德导弹防御系统。
他也可能会加大这个施压南韩的一些力道，当然不是。
彭胜烛表示，然后亦都可能加大施压南韩的力度，不单只是乐天而已，北韩亦都有可能再度发射导弹挑衅。台湾睇到嘅大概就系呢个嘅情况。彭胜烛局长仲话，呢啲嘅反对嘅措施并不会改变美国响南韩部署萨德导弹嘅决心。针对美国是否会响台湾部署萨德导弹，彭胜烛表示冇听到美国政府呢啲嘅讲法。台湾立法院外交以及国防委员会星期四系邀请国家安全局长彭胜烛就国家情报工作暨国家安全局业务进行报告，并且接受质询。台湾国防部长冯世宽日前曾经表示，不赞成台湾部署萨德导弹，主要是台湾没有这方面的作战需求，以及是相关的经费太高。台湾网络媒体风传媒的报道说，台湾面临的威胁是中国部署的中短程弹道导弹，而非可携带核弹头的长程洲际弹道导弹。台湾在防御上不需要萨德，部署萨德对美国亦都是没有意义。风传媒仲指出，台美不是军事同盟关系，如果要部署萨德需要上千亿新台币的预算，所以台湾是无意引进。在野党国民党立委江启臣质疑，国际情势不断在变化，国防部长不应该这么早就表态台湾不需要萨德导弹系统。
美国有没有跟我们谈过是另外一回事，我们自己的评估啊。国防部部长
江启臣表示，美国有没有同台湾谈过这个是另外一回事，台湾自己的评估，国防部部长出来讲得这么清楚不会部署。真正假呢，他讲的是算不算数呢，这个是不是政府的立场呢？江启臣委员仲指出，很明显目前这个是国防部长个人的意见，政府各相关单位应该是再做进一步的详细评估。国安局长彭胜烛回复说，只要能够维护台湾的安全，国安局都支持，但是基本上他是尊重国防部的决定。执政党民进党立委蔡适应表示，虽然台湾不会部署萨德系统，应该争取同美日等国是签署雷达精守情报交换协议。
我想国际情报交换是为了国家安全非常重要的一环。
蔡適應表示，他相信国际情报交换是国家安全非常重要的一环，他是期许能够迅速在这方面有一些的比较确实的东西。蔡適應委员仲指出，台湾新竹洛山雷达基地的情报不应该只是局限于台美之间，而应该纳入国际情报交换体系。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民主党国会议员指责川普命被将中国列为货币操纵国。欧盟反欺诈办公室说，来自中国并且通过英国流入欧洲大陆的海关欺诈货物，令到欧盟国家损失大笔关税收入。阿富汗医院受到袭击，31死，几十人受伤。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又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几名美国国会民主党参议员星期三批评美国总统川普违背竞选承诺，未将中国列为货币操纵国，并且质疑这个可能是中国试图讨好川普造成的利益冲突。中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星期一公布的档案显示，川普家族企业在中国又有38个商标申请是获得初步的批准。商标的名称包括川普、特朗普等中文的字样，项目涉及到酒店、高尔夫球场和保安服务等。有批评者说，川普家族企业受到了中国官方的特殊的照顾。三名美国民主党籍国会参议员星期三在华盛顿公开质疑川普企业在华商标申请获批和川普总统迟迟未将中国是列为货币操纵国有关。川普在竞选的时候承诺要在上任第一日将中国列为货币操纵国。美国长期以来指控中国人为压低人民币币值，导致出口到美国商品的价格是过低，降低了其他国家产品的竞争力，为美国制造业带来困境。代表川普的北京驻城律师事务所对美联社说，他们的客户并没有受到任何特殊的优待，审批的标准对所有申请者都是公平的。美联社的报道说，外国公司出于自我保护的需要在中国抢注商标，只是为了防止被别人滥用。报道引述华盛顿波托马克法律集团的一名国际商标律师说，虽然川普的商标审批速度看上来是快了一点，但是并不表示中国做了特别的安排。美国财政部在四月会向国会提交半年期的主要经济伙伴的经济政策和汇率政策报告，预计这次报告不会将中国定为货币操纵国。欧盟反欺诈办公室说，来自中国并且通过英国流入欧洲大陆的海关欺诈货物，令到欧盟国家损失了大笔的关税的收入，因此建议英国政府向欧盟支付大约21亿美元。英国政府对此提出异议。欧盟反欺诈办公室说，在2013-16年期间，从中国运来的一些纺织品和鞋是逃避了增值税，而英国是欧盟的第一站。关税收入纳入欧盟预算。欧盟反欺诈办公室建议欧盟的执行机构欧盟委员会矫正这个情况，向英国政府是索偿19.9亿的欧元，也就是大约21亿美元。欧盟反欺诈办公室说，欺诈行为仍然在进行之中，并且说各国的政府在财政收入方面的损失更为严重。由于英国在口岸对进口的货物处置不当，法国、德国、西班牙和意大利据估计在这个期间总共损失了32亿欧元的增值税的收入。这项指责可能会进一步加剧宣布脱欧的英国和欧洲大陆之间的不和。英国卫报提到，英国已经在贸易问题上和法国、意大利等的欧盟成员是发生矛盾。英国等一些国家一直在积极捍卫欧盟允许人为压低价格但仍然属合法的中国钢铁进入欧洲市场的规则，损害了欧洲的就业和公司。路透社报道说，欧盟委员会发言人拒绝就欧盟委员会是不是会索取这笔钱发表评论，而英国收入与海关管理局的发言人就说，英国将对欧盟反欺诈办公室的计算是提出异议。阿富汗国防部说，打扮成医生的武装反叛分子星期三袭击了首都喀布尔最大的军队医院，打死31人，打伤至少87人。阿富汗保安部队包围了医院， 在几个钟头的围攻当中打死了所有的袭击者。目击者说，袭击者最先在位于市中心的一家有400张病床的医院的门口引爆自杀汽车炸弹，若干袭击者随后携带自动武器、手榴弹和自杀炸药背心冲入多层楼的医院。袭击者跟着开始对病人和医院的工作人员开火，直到阿富汗保安部队赶来将他们击毙。在3月8号国际妇女节这一日，美国各地有成千上万名的妇女选择以给自己放一日假的方式来显示自己的经济影响。这一日被组织集体放假的人士称为没有妇女参与的一日一日。这个活动目的是在于显示没有妇女在工作岗位上的参与，没有妇女的消费能够为社会带来什么的后果。组织还敦促参与这项活动的女士都身穿着红衣。同一批的组织者曾经在川普总统就任期间号召大批女性在1月21号到华盛顿参加大游行以示抗议。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听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40.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主要报道美国国务院说川普政府不会削弱美国的外交。我们亦会报道美国企图阻止北韩发展核武器，究竟哪种方式可行呢？不过首先就是报道美军方面说拥有的核武器已经过了设计的使用期，所以急需要更新。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军方高级官员说，美国必须要维护战略核武器的威慑能力，以应付来自俄罗斯、中国和其他国家的潜在战略威胁。但这个情况不应该引发新一轮的核武器竞赛。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军战略司令部司令约翰·海滕上将星期三在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作证的时候表示，美军目前拥有足够的核威慑力量，压了潜在对手对美国发动核打击，但是没有把握未来能够继续保持这项的能力，除非美国积极以及是及时实施核威慑力量现代化。美国的远程轰炸机有能力在全球范围内实施核打击，洲际弹道导弹能够将核弹头发射到全球任何角落，隐蔽在世界各处的潜艇还能够是从水下发射弹道导弹对敌方目标实施核打击。但是海滕上将说，美军三位一体的核打击力量已经或者是即将进入原设计使用寿命的末期。与此同时，俄罗斯和中国不断提升核武器的质量以及数量，导致美军核威慑力量的可信度以及可靠性是下降。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空军上将保罗·塞尔亚在同一场合表示，维护核威慑力量是目前美军一项首要以及是紧迫的任务，并且敦促国会为美军的这项任务提供足够的财力支持。国会预算办公室预计，美军三位一体核打击力量的现代化建设未来十年将会耗费4000亿美元。一些议员质疑，美军是否需要采用全部三种运载方式部署核武器，但是军方高级官员一致认为三种方式缺一不可，否则会削弱美国的核威慑力量。一些议员还担心，美国实施核武器现代化可能导致美俄或者是美中核武器竞赛，反而加重美军战略部队的负担。战略司令部司令海滕上将回应说，美军并不谋求提升核武器的质量以及数量，而是希望更新以及替代寿命已经到期的现有核武器以及它的运载工具，因此不至于引发核武器竞赛。他还表示，美军支持和核国家签署战略武器条约，但是条约的实施必须要能够得到核实。在过去四分之一世纪当中，美国是未有建造新的核武器，并且一直谋求和俄罗斯一起削减核武器。一些专家就认为，美俄核裁军努力给予了中国从中得利的机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北韩并没有被国际制裁吓到，这个令到美国总统川普的政府有挫败感。白宫目前正在进行政策审议，企图去找到更加有效的方式去对抗来自平壤的导弹以及核威胁。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柏登在首尔报道。
北韩加速发展用携带核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打击美国大陆的能力，使这个长期存在的安全威胁更加急迫。川普总统一月发推文回应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声明，推文说这个不会发生。金正恩在声明中表示，北韩没多久将会测试洲际弹道导弹。美国的政府官员表示，应对来自北韩日益严重威胁的所有选项都在考虑范围内，包括采取军事行动以及在南韩以及日本部署核武器。美国之音就美国政府目前正在考虑的一些应对措施的风险和好处，采访了东京的日本战略研究论坛区域安全高级研究员格兰特·纽斯汉姆，以及首尔延世大学北韩研究所的冯英直。这两位分析人士认为，美国对北韩的核及导弹基地实施空袭或者导弹袭击，不太可能会消除核威胁，而且冒住激起致命反击的高风险，这个会将中国以及整个地区卷入战争。
Really, if a military strike approach is considered, that the U.S. had better be ready to go all in.
纽斯汉姆说，其实如果考虑军事打击或者军事方式的话，美国最好做好准备，全力以赴，亦都要准备好结束战争。北韩拥有数百个移动导弹发射器，其中有一些埋在地下掩体中，很难被探测和瞄准。即使美国的军事打击能够摧毁北韩全部的核设施以及远程导弹设备，北韩仍然能够用火炮和化学武器攻击首尔和南韩边境附近的其他地区，导致数百万南韩人死亡。通过对北韩发起单边军事行动，美国会优先考虑自身的安全需要，而不是他的亚洲盟友，这个可能会引起区域政治反弹。
They will put almost all South Korean citizens against the United States because it is totally against the very.
他们将会使几乎所有的南韩人都反对美国，因为这个完全违背了美国与南韩建立安全合作伙伴关系的宗旨。这两位分析人士认为，即使是有限的军事行动，亦都可以轻易地将美国拖入另一个军事困局之中，造成严重的破坏和经济崩溃。无论是在南韩和日本部署美国的核武器，或者是允许日本和南韩拥有自己的核武器，都可能是加强美国对其在亚洲盟友的支持。但是分析人士认为，这两种措施都不太可能阻止北韩。美国1991年从南韩撤回了战术核武器，随后北韩和南韩签署了一份协议，维持朝鲜半岛无核化。北韩之后退出了这份协议，称担忧美国入侵的威胁。分析人士认为，重新在南韩部署核武器以及首次在日本部署他们，可能会使北韩的核武器库合法化，并且使其发展远程弹道导弹威慑的努力变得合理。这个同时亦都会削弱国际上保持对北韩制裁的承诺，并刺激世界各国发展核武器。真正意义上对北韩进行经济制裁，仍然是所有坏的选项中最好的一个。这个可以限制北韩继续发展核及弹道导弹的能力。
You have to put North Korea in a situation in which the leadership has to decide between continuous pursuit.
冯英直说，你必须将北韩置于一种境地，就是他的领导层不得不在持续发展核武器、导弹和生存中做出选择。冯英直说，他不认为北韩接近这种需要被迫做出重大决定的情况。对于北韩的国际制裁，目前尚未发挥限制作用，部分的原因是缺乏对制裁的严格执行。
纽
斯汉姆说，他们允许这个国家获得足以生存的资金，这个一直是这个国家的关键弱点，就是对资金的需要。北韩的关键经济贸易伙伴中国不愿意严格执行这种会造成严重后果的措施， 这个可能会造成区域不稳定或者是两国同盟关系的破裂。北韩亦都可以通过非法的方式利用好像中国这种友好国家的企业来规避国际制裁。为了更有效地打击北韩的非法金融交易，美国可能必须要瞄准更多同北韩做生意的中国公司。美国之音记者柏登首尔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后台音频播放，可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时间以及流量成本，下载文章、音频、视频以及是图片，方便离线阅读以及是收听收看，可制定导航项目以及是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是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国务院在星期二举行了川普总统就职以来的第一次国务院记者会。在这次令到外界期待已久的记者会上，国务院代理发言人马克托纳回答了有关白宫计划削减国务院预算和对外援助大约 37% 的提问。下面美国之音记者蔡内在华盛顿的报道。
很多记者和观察人士一直在问，国务院什么时候才恢复举行记者会？为什么特立森国务卿对外讲话这么少？为什么国务院这么多高级职位空缺一直都没有填补呢？国务院代理发言人托纳表示，认为国务院被新行政当局边缘化的讲法是错误的。他解释说，
Secretary Tillerson is very engaged with the White House, very engaged with the President, speaks to him frequently.
托纳说，特立森国务卿和白宫保持着非常密切的接触，和总统保持着非常密切的接触，经常和总统交谈。他想昨日还是去白宫开会，他可以向各位保证，特立森国务卿的声音、国务院的声音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一级讨论政策的时候很响亮。在被问到国务院预算削减问题时，托纳说现在还未有定案。他继续说，
I think there's also a period, as with any transition, of reassessment. It's one of the reasons why he's meeting and talking to senior staff.
他认为任何政权过渡时期都会有重新评估的阶段，这个就是为什么他和高级助手开会，和不同级别的领导人谈话，努力听取他们对工作的轻重缓急，大家可以怎样重新去组织，以及人力物力状况等方面的意见。一些前国务院官员和分析人士担心这样的大幅度预算削减会造成不良影响。在奥巴马政府当中担任过国务院主管民主、人权和劳工问题的助理国务卿汤姆·马利洛夫斯基通过 Skype 对美国之音是这样分析的。
On paper, at least would slash State Department programs.
他说，至少从文字上来看，预算案将会对国务院的项目进行前所未有的削减，尤其是一些川普应该认为是不可触动的，例如是对以色列和埃及的援助，这样就意味着其他所有项目的预算都受到前所未有幅度的削减。马利洛夫斯基说，这种大幅度削减不会获得国会通过，民主党参议员本卡丁认为确实是这样。他解释说，
We need to do more in Africa in promoting democracy. We need to do more in the Middle East in promoting good governance and inclusive governance.
本卡丁说，他们需要加大努力在非洲推广民主，这样需要做更多工作在中东推广良政，促进政府包容，这样才不会有很多不必要的战争。大家需要在西半球做很多事，有很多事情都需要美国来做。特拉森国务卿有比国务院预算削减问题更加关心的工作，他下个礼拜将会前往中国、南韩、 同埋日本訪問。眼下好多國家都對北韓嘅導彈項目極為擔心。以上係美國之音記者蔡內發自華盛頓嘅報導。
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开始增加卫星的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小时中国时间晚上十一点，第二小时中国时间早上七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五号卫星或者亚洲三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来到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 即是亚太五号卫星，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 3.33 兆符，前向九塞二分之一， Surface ID 或者虚拟频道1，视频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欧盟发出警告，成员国如果继续拒绝参加欧盟的难民安置计划的话，将会受到惩罚。目前只有芬兰和马耳他承担了这个计划所要求的责任。数以万的难民仍然滞留在南欧各国的。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李奇伟尔在伦敦的报道。
欧盟2015年批准了一项计划，要求所有欧盟国家都致力于重新安置那些滞留在意大利和希腊的难民。布鲁塞尔警告说，将不再接受任何借口。
Based on two principles, solidarity and responsibility. This is...
欧盟负责移民事务的执行委员阿夫拉莫普洛斯说，他们的联盟基于两个原则，团结和责任，这些词汇不单只是道德观，他们还是条约中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神圣准则。匈牙利就是拒绝安置难民的国家之一，他已经开始加固与塞尔维亚之间的边境而打击移民。人权团体指责匈牙利将合法移民当作罪犯，并且在身体上虐待他们。不过匈牙利政府拒绝承认这个指称。欧盟可以将匈牙利告上欧洲法院，而强制他遵守规定。但是欧洲改革中心的研究员马丁内斯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布鲁塞尔还有其他办法。他说，
So instead of like going directly after a country, which is not complying with EU law,
马丁内斯说，与其说追究不遵守欧盟法律的某个国家的责任，还不如使用其他手段，比如说撤回部分预算就是一个办法。但是这个策略在民粹主义者唱衰欧盟时会起到适得其反作用。马丁内斯说，
To me, the political consequence of forcing countries at the moment to take in refugees is very clear.
马丁内斯说，对他来说，现在这个时候强制成员国接受难民的严重后果，就是明显助推反欧盟情绪。进退两难中的欧洲恨不得停止难民潮，一些欧洲国家加速递解找不到接收地的难民，德国就是其中之一。分析人士说，德国领导人默克尔在定于9月举行的大选之前态度会日趋强硬。
Because migration, even before the Euro issue,
德国德累斯顿工业大学的帕泽尔特说，移民甚至超过欧元议题，是欧洲现在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它阻碍进一步整合，亦威胁欧洲的内在安全。欧盟估计大约70万至100万之间的移民正在利比亚等待。近来海上风平浪静，已经导致跨越地中海的人数激增。上星期四，意大利海岸警卫队救起了将近1000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从伦敦发来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咁结束呢一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边嘅时间，请继续收听流行美语。欢迎各位听众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李华在农历新年开始之前考完了期中试， Larry 就在学校接他。他们会用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分别就是 Take one for the term 以及 Fat chance。
李华， How did your tests go?
考得不错，现在我已经等不及开始春假了。
That's great to hear, because I have some awesome plans for us this week.
太好了，你有咩好主意啊？
We're going camping with my high school buddies.
哦，同你啲高中同学一齐去露营？
That's right.
我唔想去啊。
What? Why not?
你哋呢班男仔喺埋一齐就会饮啤酒、讲棒球，我都答唔到嘴，一啲意思都冇啊。
What's so wrong with that? Besides, Mike and Jason are both bringing their girlfriends. I can't go without you. Can't you just take one for the team?
The team? 乜嘢团队啊？你讲紧乜啊？
To take one for the team means to make a sacrifice for the good of your group or team.
Oh, to take one for the team 就是为了团队的利益牺牲自己的利益。你的高中同学都带女朋友去，如果我跟你去露营，虽然自己可能觉得好闷，但是你就会好开心。
Yes, here's another example. If you're working on a group project with your classmates and you agree to do a really tedious part of the project that no one else wants to do,You'd be taking one for the team.
Oh, 在团队作业之中，如果我自愿完成最无聊，人哋都唔愿意做嘅嗰部分，我就系 take one for the team， 为咗整个团队能够完成作业，自己蚀底。
That's right. So are you going to take one for the team by going on the camping trip with me?
但系 Larry， 我又唔识棒球，又唔饮酒，我会闷死噶。
Come on, Li Hua. Can't you just take one for the team this once?I'm sure you will have a good time talking to my friends, girlfriends.
Larry, 我仲系唔想去啊。
Fine, Li Hua, you're a horrible teammate.
Larry, 你唔好嬲啦。其实春假我已经有咗安排啦。我要为中国学生会嘅端午节龙舟赛做准备功夫啊。
The Dragon Boat Festival, isn't that months away?
没错，是还有几个月，但是我现在就要开始找场地。哎，是了，我想起了，你春假都不可以得闲，要揸车带我周围去联络比赛场地。
Fat chance.
Fat chance? 这是什么意思啊？
No, fat chance means no chance. Why should I help you out when you won't go camping with me?
Oh, fat chance 就是没可能，你不肯帮手真是差了。
It seems we both need each other to do something for the other. Are you sure you won't take one for the team and come camping with me and my friends?
Fat chance, 我坚决不跟你去露营。Larry, 你不是已经答应中国学生会的同学，讲好了要帮手的吗？为什么现在又反口啊？
Well, I...
Why don't you take one for the team? 你为什么不可以牺牲下？
Oh, all right. I guess I should stay and help, since I already promised. But...Will you at least come camping with us sometime this summer?
Fat chance.
What about next year?
Fat chance.
Will you ever stop saying fat chance?
Fat chance.
Okay, Li Hua, I get the idea. Man, I should have never taught you this phrase.
Ha ha ha, Larry, 你嬲到胡须都翘起嚟啦！我同你开玩笑嘅啫。一直以嚟，你总系好耐心咁教我英文，我好感激啊。Thanks for taking one for the team and being patient with me.
Yeah, whatever. Just remember, you owe me one. There's going to come a day when I will need you to do something you might not want to do to help me out, and I'll expect you to take one for the team, okay?
Fat chance.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第一个就是 take one for the term， 意思就是为了其他人牺牲自己的利益，而另一个就是 fat chance， 意思就是无可能。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睇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嘅话，而家就多咗一条方便嘅渠道。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的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电视最新内容的。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的地址就是 tw.voa.mobi。 再重复一次，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MOBI， 咁请你用你嘅手机试一试，咁睇下可唔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啦。
好啦，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欢迎你继续收听。